早上八点听天下，掌握国际财经趋势，零时差。您好，欢迎收听天下零时差，每个星期二我们来关心三件国际大事。首先是日经亚洲报道，新加坡智库最新调查显示，如果被迫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做选择，东南亚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会选中国，凸显了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逐渐增加。再来是金融时报报道， Google 正在考虑提供付费会员包含 AI 功能的搜寻服务，改变过去单纯靠广告不向使用者收费的传统。第三是华尔街日报，马斯克搁置推出平价车的计划，把焦点转移到自驾计程车，这有可能是特斯拉挽救现在低迷情势的一场豪赌。以下是本周国际周报。首先是日经亚洲报道，不久前新加坡智库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公布最新的调查结果，数据显示，如果被强迫在中国和美国两个强权之间二选一，将有过半的东南亚人选择中国，这反映了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日渐增加。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每年都会进行东南亚现况调查，并从2020年开始新增中美二选一这道题。今年偏好中国的受访者比例第一次超过美国，去年 38.9% 的受访者选择中国，今年上升到 50.5%。 这份调查在1月3号到2月23号进行，总共收集了1994份问卷，受访者有 33.7% 来自民间部门， 24.5% 来自政府， 23.6% 来自学术界、智库和研究机构，12.7%来自非政府组织和媒体，其他5.6%来自地区或国际组织。这个研究呈现出对东南亚议题相关政策具影响力的人目前的主流态度。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柯成兴分析，这看起来是一个趋势的开端，因为这是中国第一次真的超过美国。但如果仔细检视背后的数据，其实比较像是跷跷板的模式，而不是一种趋势。东协的10个国家当中，亲中态度最明显的是马来西亚，其次是印尼和寮国。受访者选择中国的比例分别是 75.1%、73.2% 和 70.6%。这几个国家都因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基础建设倡议和蓬勃发展的双边贸易关系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相反的，美国受欢迎的程度越来越低，主要是在菲律宾和越南获得支持，高达 83.3% 和 79% 的人偏好美国。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两个国家因为南海问题和中国关系紧张。然而，从同一份调查中的另一个问题可以看到，38.2%的人认为美国在拜登的领导下对东南亚的参与度下滑。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主任葛莱仪指出，东南亚对美国的信任下降，而且感觉美国参与程度降低是值得注意的问题。他更进一步指出，美国的表现令人失望。东南亚对美国的参与有很高的期望和渴望，美国目前参与东南亚事务的方式也不是东南亚人士最期待的参与类型。举例来说，拜登政府的印太经济框架并没有提到减少或是消除关税。事实上，东南亚人并不想选边站，被问到东协应该如何应对美中竞争时，只有 8% 的人表示东协必须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但有 46.8% 的人认为东协应该优先增强自身的韧性和团结，才能够抵抗来自美国和中国的压力。这份调查还发现 59.5% 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东南亚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大国，远远超过美国的 14.3%。 同时 43.9% 的人表示中国在东南亚的政治影响力最大，只有 25.8% 的人认为美国政治影响力比较大。柯成兴表示，这份报告点出了人们认为中国已经成为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大国这个事实，但同时中国巨大的影响力也很令人担心。不过承认中国最具影响力并不代表接受这样的影响力，换成美国的话也是一样。再来是金融时报报道， Google 考虑在搜寻引擎上推出由 AI 驱动的新服务，并且向使用者收费，如果成真将是 Google 搜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变革。 Google 搜寻是公司的摇钱树，更是核心产品，把这么重要的产品放在付费墙后，对 Google 来说是很重大的转变，也显示了 ChatGPT 亮相一年半以后， Google 还在想办法应对 ChatGPT 对广告业务造成的威胁。根据三位知情人士的说法， Google 正在考虑的选项包括了把某些 AI 驱动的搜寻功能增加到 Premium 订阅服务中。目前 Premium 会员已经可以在 Gmail 和 Google Docs 里面使用新的 Gemini AI 助理。工程师正在开发部署这项服务所需要的技术，但高层还没有针对新服务到底要不要或是什么时候上线做出最后决定。Google 传统的搜寻引擎还是会免费提供给用户，就算是付费会员，搜寻结果旁边也还是会出现广告。去年 Google 靠着搜寻引擎和相关广告业务获得1750亿美元营收，超过总销售额的一半。对公司来说，怎么在拥抱最新的 AI 技术之外，守住最主要的获利引擎是一大难题。2022年11月 OpenAI 推出 ChatGPT 以来， Google 就一直试图回应这份威胁。 ChatGPT 可以针对许多问题快速提供完整的答案，让传统搜寻引擎提供的连结和旁边的广告显得多余，但是 Google 却在把搜寻生成式体验的试验功能纳入主要搜寻引擎这件事上动作缓慢。这类包括 AI 驱动快照的搜寻结果，对 Google 来说提供成本比较高，因为生成式 AI 需要消耗更多的运算资源。目前只有少数用户可以使用 Google 的搜寻生成式体验功能。微软一年多前把 ChatGPT 的技术融入搜寻引擎，并推出 Copilot 聊天机器人，但新的 AI 功能几乎没有提升并的市占率，到现在还是被 Google 远远甩在后头。一些分析师警告，如果 Google 的搜寻引擎提供更完整的 AI 生成式答复，让使用者不需要再点击连结进入广告客户的网站， Google 广告业务就可能会受到影响。除此之外，许多靠 Google 获取流量的线上内容发布者也担心，如果 Google 的 AI 搜寻功能从他们的网页提取资讯，并且直接呈现给用户，将会减少使用者直接造访网站的次数。Google 确切要怎么把 AI 驱动的搜寻服务整合到目前的付费服务当中还不清楚， AI 驱动搜寻服务什么时候上线也还是未知数。 Google 表示，公司不考虑也没有再开发无广告的搜寻体验，但是会继续打造新的 Premium 功能来加强 Google 整体的订阅服务。Google 的官方声明表示，他们持续重塑搜寻引擎，帮助人们以最自然的方式获取讯息。Google 搜寻中的生成式 AI 实验已经处理好几十亿次搜寻，他们也在所有主要市场中看到搜寻数字的正面成长。Google 会持续快速改善产品来满足新的用户需求，但他们最后也补充，目前并没有任何事情要宣布。最后是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斯拉在快速扩张之后，今年股价下跌了34%，是标普500指数成分股中表现最差的。虽然特斯拉还是全球最有价值的汽车制造商，但市值比2021年的高峰大幅减少超过一半。上个星期，特斯拉公布今年第一季交车量，结果比华尔街预期要低得多，出现史上第一次季交车量比前一年同期下滑的情况。前福特汽车执行长菲尔德斯就形容，特斯拉正从黄金时期迈向一个非常严峻的时期。三年前的特斯拉获利连续好几季创新高，就算全球晶片荒让许多竞争对手减产，特斯拉的工厂还是顺利运转，就连涨价，消费者需求还是很强劲。2021年夏天，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宣告要强力发展 AI， 并向外界介绍人形机器人，强调特斯拉的拓展将超越电动车的范畴。2021年10月，租车公司赫兹宣布订购100,000辆特斯拉来扩大电动车车队，这项消息被市场解读成是电动车将成为主流的征兆。特斯拉的市值在11月初突破1.2兆美元，达到巅峰，短短两年内股价涨幅超过2000%。但是这种狂热并没有持续太久，马斯克开始出脱持股，卖股票有一部分是为了收购推特筹钱，这个举动让市场感到不安，也对特斯拉的股价造成了压力。2022年年初，马斯克透露特斯拉因为供应链的限制，2022年不会推出任何新车型，这样的操作十分冒险，因为在汽车产业不断推陈出新才能够维持买家的兴趣并且支撑价格。 部分分析师质疑，特斯拉的客车车型不到六款，恐怕难以达成成长目标。但马斯克认为，未来特斯拉的汽车能够达到全天候完全自动化，将会更有价值。不过随着时间过去，投资人越来越不安。马斯克买下推特，让华尔街分析师更加担心，这位执行长不够专注于汽车制造。包括首席设计师霍尔兹豪森在内的高层敦促马斯克重启平价车的开发计划，认为特斯拉必须靠这项计划才能够达成成长目标。但马斯克对于开发可以用在自驾计程车车队的自驾车车款更有兴趣。霍尔兹豪森虽然对自驾车前景感到乐观，也因为特斯拉在这个领域的进展受到鼓舞，但他认为转型没有这么单纯，也许应该更务实一点，因为自动驾驶会是一个挑战，对许多人来说，这还是像科幻情节。2022年10月下旬，特斯拉在中国的价格平均调降大约 7%， 不久之后，美国市场也推出暂时性的折扣。2022年最终惨淡收场，全年交车数量没有达到公司目标，也不如华尔街预期，股价惨跌 65%， 创下史上最大年度跌幅。到了2023年1月，公司就发现订单没有跟上内部预测，其他竞争对手纷纷推出新的电动车，直接和特斯拉竞争。最后，特斯拉悄悄的全面降价，最多甚至减价将近 20%。这是马斯克精算过后下的赌注。特斯拉营业利润率高，代表它比其他竞争对手更有办法吸收降价造成的冲击。降价策略在短时间内顺利提升了特斯拉的销量。2023上半年，特斯拉的全球售价平均下降 12%， 交车数则比前六个月上升 19%。 但是到了2023下半年，交车数比上半年成长率放慢到 3%， 被富国银行集团的分析师形容是令人担忧的低。整体来说，汽车业对电动车的热情减退，经销商越来越担心库存卖不出去，所以暂停纯电车的扩张计划，转而拥抱油电混合车。在这样的背景下，特斯拉唯一的新车款又面临生产挑战，上市数量有限，难以及时为公司减轻财务压力。在中国，特斯拉遭到比亚迪等车厂的激烈竞争，陷入价格战。雪上加霜的是，今年一月，赫兹宣布要卖掉全球电动车队大约1/3的汽车。这支车队大部分是由特斯拉的车辆组成。之前赫兹也曾经指出，电动车转售价值大幅下降，而且维修成本很高。上个星期，路透社报道，特斯拉已经取消开发平价车款的计划，并且全力发展自驾计程车。马斯克先透过 X 否认这则报道，但又在几个小时后表示，特斯拉预计在8月份推出自驾计程车。虽然特斯拉的获利能力减弱，但马斯克还是大力宣传自动驾驶策略的潜力。许多投资人对马斯克有信心，相信总是克服逆境的他会再次实现自己描绘的愿景。投资管理公司则认为，未来特斯拉可能靠着贩售可下载的软体，在车辆卖出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还是持续创造丰厚的收益。长期来说，还是非常看好特斯拉。以上就是本周的天下国际周报，由李立新编译，我是李洛梅，我们明天早上8点再见。
国际新闻深度解析，听就知道。听天下专属频道，让你掌握最新讯息不漏接。精准节目分类，给你更好的听觉体验。立即下载天下杂志 APP。